那什么叫不起分别？就是我执着于一个点，然后我就会变成边界，用一个边界去反对另外一个边界的时候，就叫做分别。分别这里面所讲的分别，不是指我黄色的跟白色的部分，我黑色的跟白色的搞不清楚，好的跟坏的弄不清楚，不是这个。分别是指我情染完了以后，我感觉到我痛恨这个，我情染完了以后我排挤这个，啊，这个时候我们内心里头就产生了一个我站在这一边踢那边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的冲突才真正的产生，内心里头的失衡是在这种状况下磨产生出来的。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本来小孩子在家庭，在他慢慢到了五六年级意见多一点的时候，你跟他讲一件事情，他有他的看法，多讲了两句，你现在你狠狠的责备了他，然后甚至于就跟他熬夜不好，就把他骂下去。那其实我们是建立在一个执着上，认为小孩子是不应该对长辈冒犯，这个情况下他冒犯了我，我现在执着在不可以被冒犯的情况之下，我回过头来用攻击的语言骂或责备小孩子，这样子小孩子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不好，因为那产生了分别。但是我们应该讲的是不起分别，这个不起分别的意思是，他现在多讲了几句，我一听，我这个顺头耳一听就知道他有一点不太服气，现在心情不太平衡啊，我只是听着他讲一讲，可是我到了明天的时候，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深恶痛绝，我到了我明天我可以讲的时候，我会跟他讲，哎，什么事情你还是要去怎么才好，他会不会去做？他会去做，因为他想通了。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起分别的东西的时候是很麻烦的。我们会起什么分别？哎，这个人这样做会怎么样？那你他现在只这么做，可是你去把它推理成他怎么做会怎么样，你注意力就跑到会怎么样那个问题上面去。比如说这个人他用眼睛瞪着我就好了吧，对不对？然后我会讲他可能会扯我后腿，麻烦就出在那个地方。起分别心是执着在我，执着在我的敌意上，他可能会产生这个，其实不是，那个人有一点斜视，他就看了一点，目睭就是这样，他是在作倒霉，你知不知道？所以你要把事情弄清楚，所以我们要用觉性来看这个问题。所有的情染，一旦产生情染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就固定在那个地方，就不叫智慧，就变成事，就固定在那个地方，然后用这个事去批评另外一个东西，就智慧就没有了。所以问题是出在这里。所以怎么去变？说你是不是可以处罚孩子或者是责备小孩子，我认为这种辩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时候甚至于你给小孩子一点体罚真的不行吗？我觉得也不是这样，那就看你当时是怎么用。如果我们执着在认为只有用体罚才可以教小孩子，每一次都用体罚，但是不对的。但是你有一次这个东西要建立这个一个东西，我必须给你处罚，我必须给你这个地方。你做父母亲的人，你不是打伤了他，你只是给他一点处罚，警戒他的意思。你警戒两次以后，小孩子知道你很严肃，你拿他的手来，你真的打了他的手心，你把那个打他的手心的那个东西把它挂在墙上，小孩子看到了，他就知道这几个规矩是绝对不能犯的，零用钱是不可以随便把它花到光光的， 老爸老妈口袋里的钱是不可以随便拿来花的，这里面因为那个东西提醒了他，形成了这个东西。但是你一开始用了体罚有效了，以后一直打下去，这就变成执着了。这个执着来，智慧没有了，你用智慧去解决教小孩子的东西没有了，所以体罚是坏的东西了。可是我们不去考虑这整个的个过程，我们就讲一律不能打，也不能骂啊。现在很多父母亲就把小孩子教的变成莫名其妙了。现在国民小学的老师很难做哎，他们跟我讲说，三年级、一年级进来就没有章法，到了五年级、六年级，他们简直不能管了。再加上这些父母亲，什么事情就到学校里支支去吵，这个不对，功课太多，这个不对，为什么要给小孩子扫厕所？哦，这个教育好像不能教了。我对于我们目前大家对一个教育的观念本身没有去彻底的去了解，我觉得是很以为优的一件事情。大家要弄清楚，用智慧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我不可以那规定完了以后大家都不能动了，通通都不能动了。如果一个老师一直都是用打来教学，他执着了，对不对？绝对不可以。而且打也绝对不是打来教一个人思考的学习的东西，这是不对的。哎，所以它就像是一个毒药，你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用到它，但是你不能够说医院里头不可以放刀，医院里头不可以放五六十，医生不可以使用刀子，医生开刀的时候难道不是把肚子破开吗？他叫开刀，其实就叫做杀人吗？他的行动是一样，只是我们那个叫杀人，这个叫开刀，这个叫救人。所以刀子本身是一种工具，要用智慧去面对它才可以。所以当我们的智慧开始不断用智慧去看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人类的扰扰攘攘的问题，有一部分是制度面，有一部分是智慧面，是人是不是真正是启发这个智慧的问题。那么入三昧身里头是讲第三、第四、第五，第三是忍入，第四是精进。那一个人精进，你说一个人产生了一种主动不断学习的这个人，他心就会安定下来，他有一种充实感，他也就不想去赌博了，他还不想去吸毒了，他会努力的不断的去做一些新的一些发展。我们看的是这个样子哦。那一些人他会精神会垮掉，有一些人是他从来没有在他的生活中体会到生活有一种自己可以赞美自己的经验，所以有些人他出来以后一直工作都做不顺啊，没有几样事情使他感觉到自己能成为一个很值得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啊，这个人他就形成一个空空洞洞的人，这个人就会垮垮的。那如果这个人他出去以后做工作认认真真很认本分的去做，而那个人慢慢就形成一个比较主动比较扎实的那个人，他稳定性就比较高。你去看大部分啊，都不是因为只要一个人智慧在一个水平左右这样子哈，只要那个人最后他定得下来啊，那个人未来的前途就很好。我看了太多，哎，其实小孩子哈在叛逆期之间有一点点起落，我不认为那有多严重，是他在起落的时候，我们奚落他，我们责备他，我们认为他不行，不断讲不行的东西，然后使他垮掉，这个是在错处上走失了。如果我们还能够维持一定正常的生活，这个家庭维持生活正常，你不要受他影响，这个家庭就可以吸纳他，他慢慢慢慢他又会回来。所以重点必须要把他拉得对，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种定的问题。 父母亲定，小孩子就跟着定，所以三昧一成身他会摆第一哈，其实很重要。我们生活里头三昧一成身啊，不管是在宗教的修行，或者是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这个三昧一成心很重要的。你看啊，有的人，我看过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好多人，他去送啊，再去参加人家往生，去给人家送葬，他回来以后，他有好几天心里面都一直毛毛的，他这样跟我讲，他很怕，他觉得回来以后就觉得家里不对，那里不对，为什么？他不安稳，他不安稳，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很大的不安稳在，对。可是另外有些人他不是这样，他去参加完了以后回来稳稳定定的，但是那是一件事情，我现在在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两个他很清楚，明明白白，不见得一定要把这两个把它牵在一起，要维持他的智慧般若在照着他，他比较稳定。那个是前面修五地菩萨是这样子的，所以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这五个就是修三昧一成身，指的是指这个。然后你看到到了第六啊，那么是般若啊，那到了般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是说可以现前啦，可以现前啦，那么所以说是现前地，像从般若开始，它叫做觉法啊，这个自信一成身，所以觉法自信一成身是要到从六地到八地啊。你看啊，六波罗蜜里头最后你禅定里头才看到了一个般若自信，这个时候还不是这个般若自信，是我现在感我们已经注意到反照到自己这个般若自信的本体了。可是现在我们开始用这个般若来照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一切就变成比较现成了，我不在这里起分别了，我在这个地方内心里头产生了一种稳定的，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生活的那一个情境里头去欢喜。要注意的是，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坐哪一个位置，你都要好好的听，不能因为你坐第一个就好好听，坐最后一个就不好好听。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遭遇不一样，坐的位置不一样，但是其实你都可以好好的生活，是这样。你不能等的时候，我要坐到前面第一个的时候我再来听，没有人这样吧。但是我们的生活常常这样，我如果能够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就可以高高兴兴生活了。那当那个人拿到博士以后，看了别人有更多的论文，他没有，他又没有办法生活，又活不好了，就发生这种问题哦。所以般若一出来，就变得一切现前，他自己知道能够活在当下。你知道活在当下，有个禅宗的公案是最有趣的一个公案了。你看那个公案多么写实，但是也不容易，那其实也是容易，小孩子都办得到，只有大人办不到。他怎么样说？那是佛陀说的，说这一位禅僧，他在这个走路的时候，后面突然间有一只这个熊在后头追他，跟过来了，他用跑的，他的后头也在追，所以他的快步跑，他的快步追，可是追到了前面，就原来看的是一个悬崖，天哪！他想想看，也许也可以试着跳跳看吧。可是要跳的时候，底下有一只老虎，张大嘴巴，吼了一声，虎啸，老虎在底下，现在怎么办？所以前面悬崖上就一只横生出来的树枝，一只是一棵树，他就跳下去抱着那棵树在那里躲一躲吧。就在那个抱在那个地方那一段时间，有一只老鼠跑出来在咬他抱着那根树的树头，什么时候会被他咬断不知道， 但是他现在看清楚了，他抱住这只树枝，坐在那个树枝上，他在做什么呢？他手不能放，他做什么呢？他松开一只手，他发觉旁边长了草莓，他在那里摘了草莓吃起来了。你懂这个道理吗？生命世界里头，如果要等着你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你才会快乐，没了你的份儿了。你一定要注意，你今天在路上走的时候，车子即使不让你坐，你那个时候也应该高兴一下才可以。为什么？因为可能下一步会比较空，对不对？你要注意啊，也许啊，某些东西你对你不尽满意，但你要这么想，还好我还活着，我还可以对自己调侃调侃。为这种事情你还那么不开心，开心开心吧，你会开心一点，学会调整自己。可是需要调整的都是前面的，可是到了真正般若现前的时候，就是他是真正能够活在 here and now， 他能够生活在现在，而且能够活在当现在的情境。时间 here 是这个地方，我的情境 now 是现在，他那是六地啊，现前地才有办法了。那你看看般若前面的六个波罗蜜是一般讲讲六波罗蜜哦，可是回向回来有四个方便愿力度四个东西，我们得知道有般若有什么东西，我回过来就方便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愿啊，这个愿其实是什么愿？是这个愿是我们这个精神世界正真正去正自己，自正圣智这条的愿，这个已经把这个人生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叫觉法。这个觉法啊，这个觉法自信啊，这个一成身，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八地菩萨啊，了知诸法这些东西如梦，因为前面六波罗蜜，现在后面到这里来了，他看到他这些东西其实我看起来哈真实，但是它有一定的这个限定性，它不是永恒的东西，它是无常的。所以你要看到它这个无常的时候，它才注意到这个觉法自信一成身的问题。你不可能永远这么年轻，你也不可能永远这么快乐，你也不是永远在这个人间。这个生命是这里起这里落，这里起这里落，你看清楚，所以你对死亡也没什么那么可怕了。当你对死亡不是那么可怕的时候再来，你可怕的可能不是什么，是万一我死了以后我周边的人怕不怕，是不是啊？所以你也要看清楚，说周边的人你要学一点佛法，让他知道生命世界里头就是这样，我们珍惜它，可是到一段时间有时而终。但是这些东西就必须用富兰克林的那一段话来解决啦。所以我一直认为富兰克林是一位禅者，从年轻的时候啊，他是一个这个印刷厂的工人，人家拿来印刷的书一本一本的读，不断的长进，最后成为一个这个学问家，开了一个这么大的报社，赚了很多的钱，然后把这个报社顶给人家，然后干什么？然后出使法国，为了美国的独立，等到啊这个国家独立了，那他也就年老了。他在写他的自传里，他怎么讲？他说：“我认为人生好好的努力去赚一些钱，追求事业的成就是应该的。但是要去赚钱，当然是用正当的手段去赚钱，追求成就应该的。”也是用正当的手段去赚钱，但是别忘了，我们成就的时候要跟别人分享，要慷慨跟别人分享，最后要恬淡的拍拍手走开。哦，我是欣赏怎么会有西方的人也会讲出这么东方的话，而东方人有时候竟然讲不出很东方的话出来，很有意思啊。富兰克林他们说富兰克林有一点吃的偏颇，他们富兰克林是素食者，所以那更像了，只是长在西方的 这个东方而已啊，但是东方跟西方谁也搞不清楚。我倒觉得啊，我有一天我到西来寺，我说哎，我们来西来，那西来的人是往哪里去？他说那就东去吧，看吧，也没有什么这样子的分别就是了。所以说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最后是要放下来。所以狂心当下喜，这是觉法之心一成圣。可是第三个是种类俱生无作行一成圣。什么叫种类俱生无作行呢？就是我什么东西做起来，就是孔夫子所讲的，我其实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的一个人到了最后，我做什么事情我没有勉强，没有照做啊，这样子的一种一乘身啊，这种一乘身就必须要九地跟十地的菩萨啊。九地那就是叫做善慧地，十地呢就是法缘地。善慧地修的是什么？是他真正的我们的智慧力已经出来了，他可以到了第九地菩萨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化度，力量已经很强了。所以这么看来，这无常品里头他所告诉我们的，那让我们了解，其实整个修行里头是一个一成圣的。现在有一点必须要把它弄清楚。我们今天谈的是谈唯识系统的修行法门。如果我们拿空中的啊禅宗啦、天台啦，你用空中的来看啊，宗是宗教这个宗，以空作为他的修行的这个主修下来的，他会觉得你怎么会跑出这种事来呢？所以你会禅宗，你只要解释这些东西，他跟你讲说，我请问，那你这个事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不是也是无常？可是我们是有宗的，是用下一个楼梯告诉你，你必须这一步一步踏上去，然后上去以后叫得鱼忘泉，你鱼抓到了，泉就不要了，那根就不要了啊，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目的是一样，但唯识的方法就是他给你讲得很清楚，一步一步你要去做，只有你去做，这十地菩萨去做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义，就有这个义成身。可是你这个十地菩萨如果完全就哲学的十个东西来思考来做的时候，不行。这一点很重要，你的十地菩萨在修行的时候，你没有把这宗教的这种情操带进来，你不觉得这生命世界里头是一个一连串的这个东西，在教相里头你不去融合在一起，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哲学上的东西，那个哲学上的东西只能讲出那些道理，我们真正实践不出来。我们一定是要感觉到这个生命这个宗教是如此珍贵的时候，我才会一开始勉为其难的去做布施的事情，努力的做一些持戒的事情，去忍辱一些事情，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建立了这个入沙内一成圣，然后才能够进入觉法之心一成圣，然后到最后才能到这个所谓善慧地到法缘地那一段，那就是这个啊这个种类俱生无作行一成圣。那么总等到无作就没有造作了，这个一个没有造作的一个人就轻松多了，就不是在那个地方变成操，不是一个操纵者了。那这十地菩萨你可以看得出来，无常品为什么要从三种一乘身说起，原因是因为我们根本就生活在一个不断变迁而且刺激皮肉的一个现象世界里头，它是无常的，你必须要看到最后，既能定，而且知道它是用平等心来看待它，同时你要知道最后是什么，是种类 都能够寄生，而且是无作行，也就是说我能够很自在的去做生活啊，我就生活，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头我们能够调配的好，而且是一切现成可以调配的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法性，我们的智慧也就真正开展开出来。所以法营地以后就是等觉妙觉菩萨，其实他已经是要到佛的那个程度去了。所以你称他说这叫做人间佛教，或者是叫出世间的佛教，这么讲都是边界，所以无所谓世间，无所谓出世间。所以我们常常讲不二门嘛，不二门就是融合，你融合在这里看到，就是入三昧一成身，你看到觉法这个自性一成身，然后这个种类即成无作行即成身，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三个东西，一个是我先维持了这个定下来，一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一个不起分别的，看到这个法性的法界的本来面目，最后形成一种我能够很自在的自然的生活。这个地方我现在找不出一个蛮好的一个语词来表达它，其实它的意思是说我们比较能随遇而安吧，或者是不只是随遇而安，我们应该是在哪一个地方都能够顺手拈来，其实都是宝。生活就是这个，所以种类俱生无作行亦成身，是指这个任何一个东西生活之中什么东西拈来都是宝，那任何东西拈来都能够看到这中间的量力。那既然你生活是如此，那么极乐世界不是七宝所成吗？你所看到的，你所拈起的，你所看的七重行数，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啊、哦，那么不管是你看它的日想，看它的水想，看它的地想，看它的总观想，任何一个部分的出现，你拈来都是宝。极乐世界不是七宝所成吗？所以你仔细去品味生活世界里头有很多都是宝，有很多我们所接触的都是很值得我们珍惜赞叹踊跃的东西。这是我们常常为了执着在某一个东西我们就忘掉这些东西，我们执着在某一个东西我们就不喜欢这些东西，我们才造成这些现象的。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已经很圆满了。